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3月28日，星期四。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相信每个人呐，多多少少都会有后悔的时候吧，可能是选了难吃的餐点，可能是购物买贵了东西，也可能是读错科、入错行、结错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每天要做出超过3万个大大小小的决定，后悔好像总是跟着我们，无论是琐碎小事或人生大事。加上社交媒体的流行，看到别人的光鲜亮丽，我们更容易比较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也更常感到后悔。后悔是选择与比较的产物，后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选择并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我们或许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也可能因为没有做什么而后悔。即使我们无法判断其他可能的结果，我们还是会想，如果当时选择不同，情况会不会更好？虽然后悔是一种内心感受，但这种感受其实也会影响生理健康。研究发现呢，处于后悔中的状态和压力大的时候很像，不过这种感受一般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减。但有时候我们会不断回想起自己的错误决策，想象如果选择其他可能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会使我们陷入自责和自我怀疑，只想着自己为什么没做好，就会让负面情绪增强，造成恶性循环。负面情绪被强化，减低减难的能力，继而出现无力感，严重的话还有机会产生抑郁、焦虑等情况，出现荷尔蒙、免疫系统失衡的状态。虽然后悔让我们很难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好处。最近呢，我读了丹尼尔·品克所写的《后悔的力量》。这本书里面说，后悔至少带给我们3种益处。不过啊，在具体分享这些益处之前，要强调的是，获得后悔的益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需要直面后悔，并且积极反思。后悔不只代表错误，它也体现出我们希望从过往经验中反思和进步的决心。每一次的错误决定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了解更多的自己，明白自己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从而改进决策。我们之所以会后悔是因为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尽善尽美，但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并不容易。因此，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改变想法。比如，如果我们对自己所选的专业不满意，我们可能会怪罪于家人当初的劝说，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只是因为不好拒绝，这样可以避免承担做出不好决策的责任，保护自己的自尊心。短期来看呢，这种否认可能会让自我感觉好一点，但避免问题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面对问题，当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时，我们还是不知道怎样有效应对。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发挥出后悔的效益呢？台湾媒体关键评论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在高中1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学校的管乐队，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乐器，已经6年了。这些年来，无论是练习乐器、团队排练、演出还是比赛，我都很享受。可以说呀，管乐充实了我的童年。但是现在，高3的我开始后悔了。我意识到学习管乐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每周至少有4个小时的团练，2个小时的分部课，还有自己练习的时间。从小学4年级到高中2年级，我每学期都要交9000元。如果一个兴趣和我未来的目标没有关联，这个兴趣就可能变成了干扰。对于我这样多年来没有明确目标的人来说，管乐让我觉得很充实，也能让我进入心流状态。但是当我真正找到了自己想实现的目标之后，管乐就变成了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后悔莫及的我有2种思考方式。第一种是没有反思的思考方式。比如我会想，如果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管乐，一切会不会更好？每学期省下的钱可以买25本书，我还可以加入其他社团来培养兴趣，深化专业技能，克服缺点。这些想法来源于从做出决定那一刻到现在我们累积的所有经历。但如果回到过去，我们就不会有这些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们就不会用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当时的决定。显然呢，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只有经历了这6年的体验，我才能意识到留在管乐队的机会成本，我才能建立现在我想去实现的愿景。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这种无限制的后悔过去的思考模式，我们就不能从中获得后悔的好处。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把思考方式转化为第二种，有反思的思考方式。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能做什么来避免重蹈覆辙？首先是关于克服信息差距。高一选社团的时候，我知道有转社团这样的选项，为什么我没有考虑呢？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内向，不喜欢主动去打听各种信息，或者因为我没有培养主动接收资讯的习惯。那我能如何克服？其一，我养成每天在固定时段确认电子邮件和各种社交媒体的习惯。其二，在避免过度改变社交模式的情况下，我定期和可靠的、关系良好的同辈交流重要资讯。跨出舒适圈也很重要。高二的我针对社团已经没有信息落差的问题了，我为什么没有参加其他社团呢？我认为是因为安于舒适圈，让我忽略了不做出改变的风险或成本。因此，我可以练习有三成把握就去做，无关主要目标的事就舍弃等思维习惯。未来，当我需要决策时，我就能更精准地回应我的需求，而不容易被各种思维惯性、偏见或他人的想法所影响。而刚刚我们提到的后悔有的三种好处，分别包括锻炼决策技巧，提高在各类事物的表现，以及增强意义感和连结感。第一，后悔帮助我们做更好的决策。以刚才管乐队的例子来说，在你下一次面对需要投放大量时间来买单的决策时，像是选专业、选辅修、选工作等等，你都会更加谨慎。根据研究，后悔感觉愈强烈的人，在做决定时会更加努力准备，从而做出更有利的选择，称之为决策保健。接纳后悔会让我们在做决定时更慢一些，促使我们收集更多信息，考虑更多选择，并且花更多时间来做最终决定。你对自己踏出的步伐愈是小心，就愈能避免落下确认偏误这样的思维陷阱。第二，后悔有助提升表现。西北大学凯洛管理学院研究发现，那些差一点就能获得资助的科学家们，长期来看比那些勉强获得资助的人在未来职业发展上更成功。他们的论文更多被引用，也更有可能写出热门的文章。研究总结啊，小小的失败和挫折能推动我们向前进步。那些差一点点就办到了的后悔感，让人们重新思考和调整策略，从而做得更好。第三，后悔能深化意义。西北大学学生在想象如果自己选择了不同的学校或交了不同的朋友会怎样之后，他们发现现实中的选择变得更加有意义了。西北大学研究总结，反射式思考会使重要的人生经历及人际关系更具意义。这种如果会怎么样的反思，会比单纯重述事件的直接思考更能产生更强烈的宗教感应、更深刻的使命感以及更加投入的态度。举个例子，有一个叫艾比·韩德森的女生说，她后悔小时候没有好好珍惜和祖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她很享受父母上班去，独留她一人在家的独处时光。祖父母来访会破坏了这份宁静。奶奶总是喜欢等她放学回家，要她说说学校发生的事儿。她很抗拒和他们培养情感。她现在很后悔，但她从遗憾中获得启发。对自己的父母，他采取了不一样的互动方式。他付费订阅了一项服务，每星期都会收到一封写着一个问题的电子邮件，比如，你妈妈是怎样的人？你最喜欢的一段童年回忆是什么？你有什么遗憾的事？收到问题的人要通过说故事来回答问题。年底时，这些故事会被制成书。他说啊，后悔让他学会了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广阔的人际关系。他不想在父母去世后也经历祖父母去世时的那种错过的感觉。后悔的力量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收获是，会感到后悔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其实我们都清楚，无论如何努力，回望过去都难免有些遗憾时刻，提醒着我们曾经的错误选择和决定，感到后悔是正常的。然而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帮助自己以后做决定， 更重要的是认知到一个人的思维可以成长，从每一次不完美中汲取教训，让后悔成为前进的动力。后悔给你带来过什么改变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啊。上面这个关于后悔的力量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 Ella。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子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networking 这个词，如果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与人社交、建立联系、拓展人脉。这个词在留学生群体里好像更常见一点，在求职找工作的时候要做的第一步通常就有 networking， 与其他人聊天交际以获得工作机会。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一项必备又令人头疼的技能。如果你对于 networking 无从下手，或者对此又爱又恨，那么在哈佛商业评论的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或许可以帮助到你。首先呢，作者提到 networking 不全是关于找工作。如果 networking 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交易性太强，那么你可以考虑利用它向其他人提供你的知识、技能、建议或专业知识。想想你擅长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别人经常要求你帮助他们做什么。比如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你可以给一个正在经历困难时期的人提供情绪支持。注重自己的价值在 networking 里非常重要。第二， networking 不只是闲聊。研究表明啊，大多数人更喜欢亲密的交谈，即使他们是第一次见到你。事实上呢，深入的交谈与更高的幸福水平相关，并使人们感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一些可以用来避免无聊尴尬的闲聊开场白方法包括，与其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可以试着问，你认为你的工作对你自己和他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你想帮助别人解决什么问题？你最喜欢工作的哪一方面？为什么？你最不喜欢什么？为什么？最后啊，清楚自己想要学习的东西也可以帮助你在人群里更好的 networking。 如果你想建立新的关系但不确定从哪里开始，第一步可以是寻找你可以学习的人，从寻找公司内部的横向关系开始，或者是和你工作级别相同的人，他们可能是你团队中的同事，也可能是你感兴趣的其他部门的同事。横向联系不仅可以教会你新的技能，还可以让你对组织有更多样化的看法，帮助你塑造你的表现，并为你提供在公司不同领域的机会。希望以上的小贴士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networking， 以此了解自己，帮助他人，与那些能扩展你世界观的人建立更深入更真诚的连接。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后悔的力量的故事，还有关于建立 networking 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一文，撰写文稿的是 Ella 陈静怡和张子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贾静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您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